因为选合伙人和选资方其实就跟选老婆和选老公一样的感觉啊，就是你得每天跟他在一起。
刘易斯本期邀请的是一位90后游戏公司的创始人，闲闲会于乔巴，从乔巴总的视角聊了如何挖掘自身优势来对接合作方，筛选资源的思路，游戏公司与资方互动中的体会，也探讨了对于早期项目团队项市场项的观察，最后他也谈到了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闲闲互娱是一家移动游戏发行运营公司，目前已发行的知名游戏有《青云决》《青云传》等，单款产品高峰期单月流水过亿。本期播客内容依然是由 Shiki、Nix、Goya 和莎士贝奇为您带来。鱿鱼丝，有意思。乔巴总平时在和合作方对接的过程中是如何挑选信息、筛选资源的呢？
资源，首先资源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泛量，我们会遇到非常多的无效信息，我们需要先去做筛选，就是跟我现在这个业务无关的资源我们是不去触碰的，或者可以说我们去跟他聊现在就是浪费时间。我们现在先需要去找的就是说跟我们的业务直接触达的，他的资源可以直接给我带来效果，其实我才可以去尝试去试错去筛选。那前端我有100家合作商，我可能只能筛选10家出来，一个是效果非常好的，第二个合作起来沟通也很有默契的，第三个两边的目标是比较一致的，那大家一起赚钱，大家一起往前看，一起考虑想做大，我们是在这种前提条件下去挑选合作商的，也是往下游去看，我们也是这样去挑选的。一个对方对我们是有诉求的，我们想我们给他们更多的流量，帮他们做更好的服务，包括优化包括推广，好，那他们呢也能提供给我们很多支持，运营端的支持，比如说打包各方面一些琐事上的配合支持。其实下面下游也是100家里面可能挑了5-10家出来的，也不是每一家都能配合好支持。也首先呢，第一个别人可能现在没有时间，因为在这个期间他们接了很多家的渠道合作，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时间。对，第二个的是专业项可能不够，在对接过程中发现对方不够专业。好，那第三个呢就各种原因了，可能接到一半他们做不下去了，就是各种黑天鹅事件。其实两端口的资源都是慢慢慢慢筛选下来的，我们现在有一家合作稳定的渠道可能是因为找了5-60家筛选下来的。对，所以我对资源整合这四个字的理解就是找自己用得了的和配合得了的离自己最近的环节的资源，我们才能做整合，这个其实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判断了。
那像不管是创业者还是说其他的行业内的人，他可能不是很清楚我能够给别人提供什么，像这种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发掘，就是我们可能知道别人哪些地方是好的，我可能需要这个东西，那我能给他什么东西作为交换，或者是怎么进行合作。
我们如果面对合作商啊，就是比如说像你说的合作商，可能也有创业者，可能也有做的已经起步的公司，我们看他的需求，对方的需要呢，第一个跑不掉的，大家其实是想从中合作中获益的。然后第二个呢，可能就会比较隐晦一点，比如说他想成长什么样的，就是技能。我举个例子，可能是运营上的，可能是买量上的，可能是研发项上的，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在合作中会根据他们实际的业务需求去做判断的。你比如说跟我们一起合作买量的，那我们会看他们现在到水平到什么程度了，对不对？然后他们的老板的定位是不是要继续把这个买量继续做下去，那我们跟他们一起在合作一款产品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帮助他们一起做配合。然后特别是还有研发端的合作，就是虽然说有可能他们这次产品做的一般般，但是他们呢就是把这个问题抛下之后，发现他们其实是在比如说系统上是在活动上是在这个上面有欠缺，但是其他方向的框架上的东西包括玩法是 OK 的，那我们就会考虑在这个地方去补充它的短板，然后在下一个阶段就可以合作的很顺利。
其实还是会把需求进行慢慢的拆分，然后它有好的地方你继续利用，然后差的地方看双方能不能去把这个东西给补上。
因为已经合作了，相当于是两家合作，要有合作往来一定是有一个目标的，就两家一定有统一的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可以做拆分，你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我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如果是问题出在对方那里，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帮他解决问题，如果出在我们这里，那我们肯定自己 主动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其实两边合作才能往这个目标去达成。
你会和资方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沟通频率也好，沟通内容也好，就是你会在什么情况下去跟他沟通？
我们比较特殊一点，因为资方比我们的这个合伙人进场还早。就对我来看，我把资方当做，其实我把资方就当做合伙人，
嗯，
我把他当做合伙人，
就是，最理想的一种
理想的一种状态嘛，
对，
对不对？就是因为选合伙人和选资方，其实就跟选老婆和选老公一样的感觉啊，就是你得每天跟他在一起，
要处得来才行，
要处得来，你要了解他是怎么想的。
嗯，
你对我来看，你比如资方他也有公司，
嗯，
资方也有公司，也有合作小伙伴，你把他当做老婆那里的亲戚就行了呀，
嗯，
是吧？第一，有可能有利益的往来，他跟我们的家人，
嗯，
第二个可能跟我们有利益的往来，其实就是把它融洽好。
嗯，
如果对方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怎么一起去配合，如果我们遇到什么问题，那就不用说了，资方其实也会跟我们主动去配合。最后的结果，其实很多 我是觉得很多创业者，
嗯，
就把它想的比较，嗯，想的可能偏了一些，
嗯，
就说很多创业者想的，我资方投我就是为了赚钱，但是很多资方其实也是这样想的。
对，
这个，
也看调性，
这个也看嘛，对不对？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给创业者这个就是一个给的一个建议，就是说
处成家人会更好一点。
对，会叫的才有奶喝嘛，是不是？
嗯，
你得主动。其实我们最后发现，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当老板，我们发现不是我们不想带下面的小伙伴们一起成长，而是他自己的主动性不够强。
嗯，对，
你得去问了，你得去聊了，你主动去沟通了，
嗯，
其实你才有机会可以得到自己的结果。
是的，
是一个道理。我们带小伙伴也是这样，我愿意花心思每天跟你讲两个小时，难道我愿意吗？其实我不愿意。
嗯，
我最愿意的是跟你讲完之后，你的主动性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
一直有正向的反馈，
有正向的反馈，你跟他聊只是对牛弹琴。那我说实话，哪怕就算是资方也不愿意。
对，
对不对？
因为
你不愿意说，我怎么给你资源呢？
嗯，
我发现我给了你都不主动去努力去抓，哪怕就算这次亏了，不代表是你能力不行，有可能是运气不好。
嗯，对，
就
还是看你自己个人有没有成长。
对啊，我觉得就包括基金去判断这些创业者，
嗯，
你们去判断去 剖析他的逻辑就是什么。
嗯，
是他之前运气不行，还是他专业项不行？如果他专业项不行，但是他又愿意赔基金这里，或者赔基金这里的公司，愿意给他支持的公司，
嗯，
持续做下去，对不对？短期我就不看利益了，但是
我
可能要看三到五年之后长期利益，我觉得那就可以啊。
嗯，
但如果只是他运气不好，
嗯，
只是运气不好，那我觉得可能这种团队估值是最高的。
试试，
就是说，
嗯，
他不能年年运气都不好吧？
对，
那是命。
那确实，
对不对？
所以总体讲下来，可能您这边的一个建议就是还是要多保持沟通，
嗯，
最好是把资方处成家人是最理想的状态嘛。因为其实还 蛮多创业者和就是资方他们的关系更像是那种上下级汇报的关系。
嗯，
这种其实相对来说对双方的发展都不是特别健康的一个方向。
我的逻辑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很多资方，因为我觉得我们整个体系里面大家还是善于沟通的，
嗯，
首先是什么？首先是资方的老板，
嗯，
他愿意主动出面沟通，他善于沟通，
嗯，
虽然说沟通重点，但是他愿意跟你聊，
嗯。
第二个是创业者的这些负责人善于沟通，
嗯，
他不管是市场出身还是研发出身，他得主动表明他想要的发展方向，想做的内容以及需要的支持。其实对于资方来说，
嗯，
他才更有效的能帮助这家公司能有机会跨过这个门槛。
嗯，
那如果我们把时间轴往前推，就对于更早期的一些项目，他们想去来谈融资，去跟资方对接，去谈需求，有没有什么方法论或者是一些思路上的建议呢？
嗯，如果是对于一个完全没有做过商业化的历程的研发团队啊，就是包括组成甚至组美都没有做过的话，其实在这种前提下，他找的资方最好是找发行类型，就是成熟类型的发行公司，既能给他带来一定的资金，也能给他带来方向。但是现在这个命题其实大概率不成立，很多出来创业的研发团队都是经历过商业化过程的。
嗯，
就有可能不是他们自己原来这个注册，就是这个 出来创业这个老板可能不是他自己当主策的项目，但是他可能参与过，他参与的程度有多深，这个才是需要资方去尽量去，就是相当于你们自己去做尽调的时候去感受到的，自己去判断的。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的团队都经历过商业化，只是说他的专业能力像高还是低的问题而已，只是高的话你可以给他配置的资源可以更轻一些，他可以自己主动选择。如果很多低的情况下就需要发行公司去，我们的逻辑，我们内部做业务的逻辑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运营虽然说没有直接在花钱发行运营，但是他其实是间接享受到市场的成果的，对不对？用户大量海量的用户到他那里了，他才有机会能把运营成长起来。其实反过来我们看发行公司跟研发公司也是一样的，研发公司当经历过一个产品类型的大量海量的用户，他才能培养起来，他才有这个感觉，因为他最后做的产品要经历市场验证，这个产品好不好其实是用户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那说回这种能力上的东西啊，
嗯，
你站在发行的角度去看的话，比如说你跟一个研发去聊，
嗯，
你会怎么样去判断他们的能力上的东西呢？
我现在还不能百分之百判断得出来，所以我们做的一般般嘛。
那你会从哪些方向去考虑的？
原来历经的项目啊，就一个是研发公司，你要先考虑说你先研发公司的谁聊，
嗯，
的谁去聊，比如说他是不是主策，
比如说制作人，这个，
对，他是不是制作人，因为三个人是至少要聊的，你制作人，主成，主美，你三个人都是要聊的，
嗯，
那跟制作人聊就一定要聊他之前的项目，
嗯，
聊他之前的项目经历，有没有成熟的项目经历，
嗯，
还有曾经的项目他的总结复盘能力是什么情况，
嗯，
他现在愿意去做的，其实主成和主美的搭配只是他为了他后面要做的项目去做准备的。
对，
如果组成会什么类型的语言，那我后面做的这个项目肯定会用这个语言，
嗯，
一定会用它擅长的类型，跟主美也有关系，那主美擅长用的这个风格是不是我要 做下一款游戏要去复现的，
嗯，
主要是看这个制作人。对，但是详细非常详细到比如说产品的框架，产品的玩法系统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还不是特别熟悉，如果特别熟悉挑产品就一定没问题。
100%命中率，
百分之百命中率，只是帮他补商业化而已。
对，大家都说创业是条不归路嘛，因为年纪其实还挺年轻的嘛。你是从大概多少岁开始
创
业？
2018年开始创业的，26。
嗯，年轻。
26，被逼创业的嘛？
为什么是被逼创业？
就是刚好那个业务2017年就已经跟别人出来做合伙人了，然后那个业务因为国内就不太好去往这个类型上深耕了，最后就选择就自己出来做了嘛。那个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先选择自己出来找一个场地，然后找两个好朋友回来一起去把自己现在擅长的这个东西把它验证到极致，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
那比如说因为这肯定是起起伏伏嘛，比如说现在，比如说产品爆起来了，就是心态也好呀，还是说一些认知也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去年心态有起伏过，现在已经回归初心了。
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起伏？因为去年一下子因为人特别少的情况下，三四十个人能包到月流水过亿嘛，那个时候每个人都会觉得业务特别好做，
是
不会去归因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能做起来。
嗯，
现在来归因有50%就是运气好。
嗯，
但是长线来看呢，我也说一下，三年其实公司做的都还不错。
嗯，
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每年我们就 只在做那一件事情。
嗯，
就团队人不多，每年只做那一件事情，且也没有去考虑过我们做了之后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其实这个产品爆起来之前我没有考虑过，哇，能做到那么大，所以其实我们才能做起来之后，还能慢慢去磨其他的业务。如果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在想，哎，我们要去做一个就要过亿，做一个就要过亿，那其实说实话团队心态已经都不能看了，就都会很难受。
对
对，
就放低预期
跟着行业走，因为有些行业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后期的行业了，现在整个行业拼的是整个行业的基础分数项。你比如说发行公司，如果你的平均分都做不到85分，包括了运营，包括了技术，包括市场， 你的所有综合水平做不到这个分数线，你就活不下去。
嗯，
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现在呢，我们今年停了一下节奏，然后重新再起步去想的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不擅长的或者做的不好的领域把它补起来，我们才有机会，才有机会等产品。
嗯，明白。就是如何把、比如说可能一时间爆起来可能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嘛，但是公司要长期做下去还是要各方面均衡发展的。
嗯，是的，
就是要常复盘。对
对，常复盘。
刚才有聊到运气这个成分，那很多的团队创业成功之后回头复盘会发现运气在他们创业过程中占的权重也是比较大的。那你是怎么看待运气这件事的？
我这样说吧，就是很多团队比如说第一次失败或者第一次成功，可能大部分都是因为运气，就是因为运气失败了或者因为运气成功了、
嗯、
但是就像你说的，后天这个东西其实可以尽量去复盘，就因为我们是市场人，我们是尽量去复盘。复盘什么？复盘运气好不好，其实第一先跟你这个行业，你所在的这个行业发展的周期有关系、
嗯、
那学过经济学都知道是有周期的，最后行业必定走向垄断、
嗯、
对不对？就算现在说电商再好，明年电商可能就很难做了、
嗯、
然后能继续做下去的公司一定是综合能力强的，绝对不是某一个单项能力非常强的、
嗯、
对不对？那好，那每一个团队都其实是想抓住机会的，
嗯，
或者抓住那一次的运气，比如说电商也等了很多年了，这一次运气终于来了，是不是？好，那这个其实是根据我现在复盘来看，一定是根据老大的选择，就是我们带头人是怎么看待现在公司在做的这个行业的环境去做选择的，选择每一年该成长什么，就赚钱这个东西先抛开不看、
嗯嗯、
团队该成长什么，该准备什么、
嗯、
该复盘什么，这个很关键、
嗯、
关键在于未来机会来的时候能不能抓得住、
嗯、
就我们先不说不好，因为不好大家都会不好的、
嗯、
因为政策一来，你所有在座的各位全部都会政策，都会受政策影响啊，是不是、
嗯、
那好，受政策影响但是还继续做得好的公司一定是他提前有准备，
嗯，
是这个道理。
嗯，
对。
嗯，那其实我还挺好奇一个，因为像咱们是偏向市场端这一块的嘛、
嗯嗯、
然后市场这个东西其实要预判它，其实它首先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可能如果等它起来了、
嗯、
它可能这个苗头已经错了，错过了，
是
就是要怎么在更早期的去捕捉到一下信息。
嗯，我们是看的，其实这个就跟研发公司做版本一样啊，每一个版本优化其实 1.0 到 1.1 到 1.2 到 1.3， 市场这个东西也不是，就是如果你在做就等于就举个例子，举个这样的例子吧，嗯，如果我们两家我们都在做消除是吧，那好呢，现在呢行业里面做的最好的那一个开心消乐已经做到了 10.0 的版本了，但是我们两家呢要从 1.0 版本开始做，对不对？就等于我们什么时候能做到 10.0 版本才有机会看到现在这个行业的市场怎么发展。所以其实去年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弯道超车赶了一步，但是赶了一步呢，比如现在大家发行公司都在 3.0 版本，大家都在往 3.1 3.2 的版本，那你刚好现在你能触达到的资源，第一市场各个类型的渠道资源大家的水平线都差不多了，是不是？就等于如果有机会，机会是对我们几家一起同步的，那我们要不要做和全力以赴要不要把这个东西做好，就等于这个是负责人的选择，这个做好之后可能下面还有一个小机会，这是小机会，一个一个小机会组成的，后面有一可能有一个爆发的机会。那如果你在每一个版本迭代过程中你都不愿意去跟进，你就有可能会被淘汰，就是后面有机会别人一下抓住了，但是你也去抓你又抓不住很多。
但是这个抓和不抓，因为有的时候市场来的信息量太多了，就抓一个东西它是要有成本在的，要付出很多，就是怎么取舍呢？
那就举个例子，就比如说直播。
嗯，
去年抖音九月份开始
嗯
直播变现的嘛，对不对、
嗯、
其实直播的流量变现比信息流已经晚了，其实晚了有2到3年了，信息流从2018年就开始做变现了，
对对，
那个时候就开始从激活开始卖了、
嗯、
好，那对于经历过几年的流量变化的公司来说，
嗯，
他 他的敏感程度跟没有做过的敏感程度就不一样。
嗯，
就是我该不该去抓这一次机会。
嗯，
那我该去抓，我该花多少的成本去试错。
对，
对不 对,
对，
那如果是一个小成本能接受的，大部分发行公司其实可以接受几十万成本，我测一轮嘛，
嗯，
对不对，
嗯嗯，
好，那测一轮发现有红利，好，
嗯，
有红利，如果现在测了发现有红利的公司又是一批公司，
嗯，
这批公司的选择也不一样，有些公司选择
快速
红利期，我能赚高利润我就赚了，后面就不做了，有些公司愿意去平铺，
嗯，
就是我铺，我尽量把成本抬高，
嗯，
我去把盘子先收回来，未来我再去想办法做综合变现。
嗯，
其实每一家公司在每一个阶段做的决策都不一样。
对，
如果是个超级大公司，我就是要把直播做好，我就一定是会高价抬，然后综合做盘量，未来综合做，就谁都抢不到我的。
嗯，
但是如果小公司他现在就是抓不住，因为他单兵作战，他运营他技术能力不强呀，那我能赚多少钱我先赚了，这个机会不是我的。
嗯，
我先赚到足够多的钱，我后面再考虑在下一个机会点多铺几层。
嗯，
其实就是这样看的。
嗯，
对，因为直播现在你看变现到六月份能起来的公司，做的大的公司都是曾经有经验且团队完整程度比较高的，因为给一个完整程度比较低的团队来抓这次机会的话，嗯，他在同时抓机会在爆发的过程中他要去成长，其实你不可能两者兼得的，你这个时候你的团队成长不起来的。对，所以我就说了，就是每一年都有机会，就像买量端每一年都有机会，
嗯，
但是这些机会每一个公司得在试用自己团队的情况下去抓取才有用。
嗯, 嗯，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唯一不能放手就是团队成长。
嗯，
对，
错过一些机会会后悔吗？有这种情况吗？
错过一些机会没有说错过，只有二选一，就是或者三选一，或者四选一，就是你在同样机会条件下你人就只有那么多，
对，
你选哪一个。
对，
只有这种机会。
嗯，
就没有说错过，因为这么多人就只能做这个事情，互联网公司其实人效比已经还挺高了。
嗯，就其实看上看似有的选，实则没得选。
嗯，实则没得选，就是你两条路选了一条路就没有回头路了嘛。
对，
对不对？
对，
对。不过我总结下来，我觉得如果有两条路，你选难的那条路一定是对的，长线来说一定是对的。
嗯，
因为所有的坑都得回头补的。
嗯，对。
就比如说我们去年做钱，那是市场非常强。
嗯，
但是我们的运营端口是比较弱的，那我们不是说我赚到钱了，我运营就强了。
嗯，
而是还是得回头补。
你们公司最近发展也挺快，有考虑过去转投做一些投资方面的布局吗？
我们就是我自己，我们还没有做好投资的准备，就之前有尝试过已经有投资这个行为，但是我们最后发现我们没有做好当投资人的准备，就是我们不知道除了钱之外我们能给他赋能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现在的阶段还是在内部，在我们自己团队内部不断在成长不断在加分的过程中，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没办法去给外部的团队赋能。
嗯，
游戏大厂其实最近花钱也比较大方，腾讯光上半年就投了43家公司，平均每隔四天就投一家游戏公司。那字节跳动也买了牧童科技，也是斥巨资40亿美元，肯定是有一些行业的机会在酝酿的。那从你的视角看，有哪些机会可能是未来的风口呢？
我是这样看的，游戏大行业机会都还很多，因为中国的游戏行业真正手游的发展其实是10年之后。
嗯，
但是其实最好的这批付费用户都在手机端，后面的后续的培养以及泛用户的培养，其实手机端才把整个用户群体给
盘子拉大了，
盘子给拉开了。对，所以现在呢大家觉得难做的点无非就是说什么行业有门槛了，有资金的门槛了，有人才能力的门槛了，但是这个门槛不代表不能做，因为游戏行业现在只是过了简单粗暴的发展期，
现在变成存量竞争了。
现在变成存量竞争，存量竞争里面呢其实也是个伪命题，现在你去行业里面买量，你不存在买不到量，你一定能买到大量，
是
只是你的产品不够好。
对，
所以市场上的展望，第一个展望就是内容向上的，就是国内一定会有越来越多更好的游戏出来。 第二个是游戏服务项的，就是发行公司最后扎扎实实把游戏服务做好。之前这两点都很差。
嗯。
我们可以说的就是咨询玩家其实这个是占最大量的、
嗯、
咨询玩家、付费玩家还有社区的、
嗯、
各种类型的服务。嗯，国内就大家国内大家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降低成本，
对，先找一个便宜的客服。
对，其实现在的用户啊，我们现在看到和我们感受到的用户都有付费的能力、
嗯、
大部分用户、啊、都有付费的能力，只是他愿不愿意在这个游戏上付费。他第一个点就是为了内容而付费，第二个点其实就是为了服务而付费，且为了服务是持续性付费。
对，
所以这两个点其实今年那个不管是头条这些大厂都是内部都有讨论过的，其实这两个点呢、
嗯、
一定是从今年开始转型。因为去年呢其实是独立游戏的春天，但独立游戏带过来的其实就是内容。
嗯，
就是内容。但是第二个点，服务这个东西不可能是说一年两年所有公司就能把它做好、
嗯、
一定是做的大的，未来有可能做大，只有这两种类型公司才愿意加码把服务做好。
是的，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是我投了钱，投了大部分钱，我不是一下子
能
得到结果的，能得到结果了。很多市场的业务的逻辑就是我得投一分钱我就要看到一分钱的回报。
嗯，
但是为什么像摩尔庄园的发行的成功，然后内容项的成功以及服务项的案例的成功，是我可能前期我铺垫的东西，比如说我在小红书做了那么多篇文章，我在抖音做了那么多内容、
嗯、
我是得不到回报的，或者我计算不出来。
对，
但是我最后的结果，我只要专心去做了，我的编辑团队，我的内容团队是吧，我的营销团队跟我一起配合、
嗯、
但是我最后做的结果是比纯买量好的，就是这个逻辑。
嗯，
对，就是内容项和服务项做得好，就玩家会真真切切觉得，嗯，
口碑营销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
厂商是有心的，这个就不一样了。
那感谢乔巴总的精彩分享，也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里留言，以及点赞、订阅、分享，一键三连。我们下期再见。